扫北王抬头一看，嚯，这山寨真不小啊！闹了半天，这座聚义分赃厅原来是一座大庙，经过改建和扩建变成了分赃厅。这个院方圆也有三亩地大小，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，40名喽啰兵怀抱鬼头刀，分立两厢。等他迈步进了屋，这屋也够宽敞的，正中央一张帅案，后边一把虎皮高脚椅。喽啰兵分立两厢，就那小矬子在椅子上蹲着。扫北王看罢多时，立而不跪，把脸一扬。这小矬子一笑，罗通，你服不服啊？哎，看你这样，你有点不忿。实话跟你说，就是把你放开，再重新跟爷爷比试，你也白给。不服高人这玩意儿不行啊！按理应当说，我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把你乱刃分尸。不过呢，我没必要那么做。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不但不要你的命，马上我就把你放回去，怎么样啊？罗通一瞪眼，你跟我有什么要求？罗通，我跟你打听个人，听说你们这次领兵带队的头是二路元帅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，有这事吗？正是。我还听说这薛丁山有个妹妹，这妹妹叫薛金莲，有这么回事吗？啊，有啊。今儿个我要求就这个事儿，看着没，本寨主现在老大不小的了，还没有娶媳妇儿。为什么不娶呢？因为我眼光高啊，一般的人我看不到眼里。我听人们说，薛丁山这妹妹薛金莲长得花容月貌，文武全才。哎呀，我羡慕的不得了。我又一打听，他那岁数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少，要给我当个媳妇嘛，那真是天生的一对啊。哎，扫北王，大概你比那薛丁山还大着一辈，你是个老前辈了。你呢，说句话比较有分量，我你给我当个媒人怎么样啊？啊，要愿意的话，马上我就把你放回去，将来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。扫北王，你愿意吗？呵，把罗通气的心说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这家的脸皮有多厚？别人不知道，薛金莲我不知道吗？那个姑娘一等的人才，在满朝文武当中首屈一指啊。她跟薛丁山长得那模样，那个好劲儿，堪称天下一绝。而且那个姑娘识文断字，文武全才，果然是绝代的佳人。多少公伯王侯、朝郎驸马的儿子、孙子都惦记着她呢。下雨也轮不到你头上，你瞅你长这模样，没有3块豆腐高，那脸跟花瓜皮一样，长得3分不像人，7分好像鬼，说话大哑脖子。薛金莲给你，你这话怎么说来的？天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？扫北王越想越气，呀呀，呸！矬鬼，你太不要脸了！你惦记薛小姐呀，心高妄想， 让我罗通给当媒人，你更是妄想啊！少说废话，今天我被你抓住，要杀你就开刀，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。这小矬子一听，是啦，罗通，别他妈给你脸，你不要脸，你知爷爷我是谁吗？我这儿压着火呢，我要不压火，就应该把你们老罗家万剐千刀，你明白不？罗通一想，真是，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呢，我临死我得弄个清楚。罗通一乐，山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敢不敢跟我说一说？
咱不敢。
在下我名叫窦一虎，大概说我你不清楚，说我的祖先你有个耳闻，我祖父就是夏明王窦建德，我爹就是夏明王窦永山，我就是他不孝之子窦一虎是也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清楚，这个小矬子窦一虎也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，在前套隋唐演义咱们说过了，十八路反王之中就有他祖父夏明王窦建德。要说起这个窦建德来，跟唐高祖李渊还是真正的亲戚。窦建德的姐姐就许配给李渊了，他管李渊还叫姐夫。后来呢，他也算十八路反王之中的，有一段书叫罗成锁五龙，在假锁山死在罗成的枪下。窦建德的儿子也叫夏明王，叫窦永山，后来五国联军给他爹窦建德报仇雪恨，没想到死到罗通手里头了，留下个后代，就这窦一虎。他还有个妹子叫窦仙童，窦一虎觉着无处可去呀、啊，两代的仇恨，大唐朝无他容身立足之所，一赌气带着他父亲窦永山的班底儿，就在棋盘山这儿落草为寇了。他手下的人马不下一万来人，一般的老百姓他不接，专接过往的客商和来往的军队，你突厥的也好，哈密国的也好，你只要在这过，你过不去，他非把你接了不可。你唐朝来的也好，他也接。而且这个窦一虎，别看他身材个小，受名人传授高人的指点，这家武功战的一绝，那么大的罗通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可见他的能耐超出一般呢。你看这个窦一虎长得模样不怎么的，心挺高，刚才跟罗通说那话都是真心，他没想到叫罗通一阵雷烟火炮给他顶回来了，窦一虎能挂得住吗？火往上撞，从桌上跳过来，用手指着罗通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跟你们老罗家两代的冤仇，我要是个小人，今儿个我就把你剐了，给我爷爷给我爹爹报仇。我教他呢，过去是各为其主，有国仇没有私仇，打仗没有不死人的，所以我就不计较这些事儿。你呢，你给我保媒，往后咱们拉倒。你还骂我啊？新仇旧恨，本寨主岂能将你容饶？来呀、啊，把他推到外边，大卸八块。战士拍刀手往上一闯，把扫北王架出去。罗通啊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就凭自己的身份，没死到两军阵前，却死在一个山寇的手里头，见完叫自己不服啊。 但是你再不服，落在人家手里，有天大的能耐，施展不出去。刚往外一推，赵一虎就听见身后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：“
要刀下留人，哥哥杀不得。”
哎，赵一虎回头一看，四名丫鬟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来个姑娘，披着大红的斗篷，葱心绿的绢帕罩头，腰里挎着口宝剑。再看来者非别，正是妹妹窦仙童。哎，这窦仙童啊，跟窦一虎截然不同。你看这窦一虎长得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。他这妹子长得太好了，个头、身挺、腰条、脸型、眉毛、五官，也堪称是美人图。不但这样，能耐还大呢。窦一虎没想到妹子这时候来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把哥哥的派头拿出来了。仙童啊，我没跟你说过吗？咱们本身是贼，贼身上都有腥味，长短不齐，什么人都有。你别看哥哥我干了这一行，我是逼得没办法。我没跟你说不让你到前边来吗？哎，有事等我退了大厅之后单独的跟我说。谁让你到前边溜达？快回去。
要哥哥，您别生气，妹妹我全没忘，不过今天情况特殊，我听说哥哥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，抓了一个人。
啊，对呀，你听谁说的？
我听丫鬟告诉我的。听说这个人还是扫北王罗通，有这个事儿吗？
有啊，刚才我就要杀他。
要哥哥杀不得，不是妹妹我多口，平常您都说得明白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。咱们跟老罗家井水不犯河水，有国仇没有家怨，是不是呢？如今我们再把罗通给杀了，老罗家的后代就更恨咱们了。哥哥为人给自己得留条后路，您干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动这么大的肝火？
哎，妹妹你不知道，他羞臊我，他要不臊我，我能杀他吗？我也想把他饶了，可这人给脸他不要脸。
哥哥他羞臊您什么呢？
刚才我跟他说希望叫他从中为媒，把小姐薛金莲许配给我，我们俩郎才女貌多合适啊。哎，我是诚心实意的哀求他，他要答应了呢，我把他绑绳解开，当老前辈一样那么恭敬他，多好。他不知趣儿，骂了我个狗血喷头，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。妹妹要告你，你能乐意吗？因为这个我才要宰他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哥哥您消消气儿吧，要说因为这几句话也不值当的把人就杀了。再者一说了，你要把罗通给杀了，刚才您提的那个要求更达不到目的了。你老罗家老薛家都是一家人呢，往后您还怎么求亲了？挺好的事儿，你就弄得满砸了。
妹妹说的有理，那依你之见，
要听妹子我的，把他放回来，好酒好肉好招待，向他赔礼认个错，满天云彩就散了。
那不行，他不答应给我保媒，
他不答应还有妹妹我呢。您把他放了，软禁到山上，妹子我领兵带队赶奔山下，指名点姓去见那二路元帅薛丁山， 我再见见那小姐薛金莲，我一定想方设法给你预成此事。哥哥，这您还不放心吗？
妹妹啊，哎，都说你聪明，今儿个一听啊，一点都不假。哥哥，我是个混蛋，有时候脑袋一热，把事儿就干砸了。行了，既然有妹子你的话，哥哥我就放心了。可我这门婚事就托靠到妹妹你身上了。
要哥哥交给我，您还不放心吗？小妹只有办法。
哎，好嘞，来，把扫北王放回来。罗通没想到死而得活，放回来了。窦一虎亲自欠身离座，给罗通解开绑绳，搬了把椅子让罗通坐那儿。窦一虎是倒身就拜：“扫北王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我这个人性情粗野，多有得罪，扫北王高抬贵手，千万原谅，小可窦一虎礼过去了。”说着话躬身施礼，把罗通闹愣了。这寨主，你不要多疑，我确实是把你放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老罗家跟老窦家的冤仇那都是历史过去的事儿，从我这开始绝不再翻老账，咱们从打鼓另开张。不过方才呢，我提出一点要求，你这一顶我，我也得上火。方才我妹子这一说呀，我又想通了。扫北王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要说这事我就把你放了，这玩意还没到时候，你委屈委屈啊，先住在我的棋盘山，我绝不难为你。等我把这门婚事定下之后，我再把你送回唐营，你看怎么样？来人，把扫北王请下去，好生招待。上车。罗通到了现在没有办法了，成了人家的俘虏了，让人家押到跨院严格把守，暂且不提。单说窦一虎，他心里着急呀、啊，妹妹，你方才说了。你要见石宝大将薛丁山，你什么时候去？
妹妹，我现在就去。哥哥不必着急，来呀，给我带马抬刀。
小姐窦仙童向他哥哥窦一虎讨令出战，把窦一虎可乐坏了，给了妹妹3000军队，一直把窦仙童送下棋盘山。一边走，窦一虎一边嘱咐妹子：“
仙童啊，我你这回出征可要多加小心。我听说那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你呢要处处留神注意。
要哥哥，您就放心吧。”
另外，妹妹，我拜托你那事儿，你千万要记住啊！要能叫我跟小姐薛金莲遇成好事，哥哥永远也忘不了你。
看哥哥您说的，我们是一奶同胞的弟兄，您还客气什么？小妹一定尽力而为。
哎，不是尽力而为。是一定要办到，我听你的喜信。
哥哥请回吧。
哎，
窦一虎收兵回去守棋盘山，暂且不提，单表窦仙童啊，领着3000喽啰兵一边往前走着，心里头一边想事儿。他想的跟窦一虎是两码事儿。现在窦仙童岁数也不小了，身大袖长，也到了嫁夫找主的时候。人生一世，
谁不想找一个好对象啊？那个年头虽然没有这个名词，但是事儿是一样的。这窦仙童耳闻听说薛丁山小伙子人样子长得好，能耐大，又是龙虎将军石宝大将，要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这么一个人，这可是心满意足啊。他哪有心听他哥哥的话呀，他是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的。这回可好，这哥俩想的满不是一回事。单表窦仙童领兵出来五六里地，命探马前去探听。时间不大，探马向他禀报说，二路元帅薛丁山夜已在山前扎下营寨，刚到的时间不长。是啊，再探再报。来呀，裂开旗门，掌声一声炮响，喽啰兵二龙出水式排摆好了阵势。窦仙童一马当先，手托绣龙大刀讨敌骂阵，口口声声叫二路元帅薛丁山出来受死，别的人都不要。单表唐营的人马这阵儿已经就乱套了，扫北王罗通被人家生擒活拿，现在生死不知。败兵见着二路帅薛丁山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薛丁山大怒啊，心说我第一次领兵带队，没想到先锋官叫人家活擒了，我怎么到锁阳关前去救驾？如果皇上责怪，我有何言对答呀？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灰吗？再者一说，这又不是正式的战场，而是一个占山的山大王，就这么厉害，这要遇见苏海苏宝同又该如何呢？所以薛丁山狠挂道尽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人向他禀报，报报大帅可了不得，来了个女寇讨敌骂阵，口口声声叫元帅亲自出敌，别人他一概不要。再探再报。是，报事的转身到了。总监军程咬金在旁边听见，老程把大蓝脑袋一晃，丁山，等等我合计合计啊。哎呀，来了个女将，指名点姓叫你出战。丁山呐，这玩意儿可有文章啊啊！你看这种事儿，瞒得了旁人，他瞒不了我老程。人活的岁数大，就是半仙之体呀。看来大祸就在眼前。